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就翻开到列王记的十七章啊。那么十七章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出现啊，这位先知的出现。那么能够做先知，一定是有神的呼召啊，那一定要有神的话，那么愿意忠心，那么来做神的伸言者啊，先知也叫伸言者啊，替神来向啊他的百姓来说话。那么神对先知会有呼召啊，也会安排环境给他，来训练他，来磨练他。那从以利亚身上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来训练他的仆人啊，那从生活上那么来提升他啊，首先让他的基利西旁来受到这个乌鸦叼饼跟肉来供应他，对不对？接着他又让他去西顿啊，撒勒法这个地方，那么接受一个穷寡妇的一个供养，而且是供养的时间相当长，这是在生活上的一个提升。那么紧接着在生命上，神继续要来训练他，好让他能够来承担更重大的使命跟托付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节啊，十七章的十七节，他说这事以后，那这事就是撒勒法这个穷寡妇来供养他的这些事情啊。那么当时这个是一个饥荒的年代啊，就连在巴利的故乡啊，就是西顿这个地方啊，那个还记得耶洗别吗？啊，耶洗别就是西顿王嘛哈的这个女儿啊，嫁来这个以色列国当王后的啊这个地方。那么耶洗别就把巴利带过来啊，巴利。那巴利我们上次讲过，他是雷神，也是管雷这个风雨的啊，所以迦南地的这个雨是跟巴利有关的，所以迦南人就拜巴利嘛，对不对？但是神是掌管一切的，他连巴利都掌管啊，巴利这个偶像不降雨就是不降雨。所以当时在十七节的第一节那个地方讲到啊，他说啊，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以利亚说的哈，那么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神就这样一个宣告啊，借着先知以利亚来宣告，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连风雨神都掌管啊。那么在这样一个饥荒困苦的时候，那么这个穷寡妇却经历到神的这样一个丰富的供应，油也不短缺，那个坛里面的面粉也不短少啊，就在这个饥荒的年代里面安然度过。所以这事以后，十七节哈，十七章十七节说，这事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那这穷寡妇有一个儿子啊，他们三个人啊，连先知在一起啊。那他的儿子呢病了，而且病得甚重，以至于身无气息。这个气息就是那一口气啦，哪一口气呢？你还记得亚当被造的时候啊，神从尘土造了亚当之后，在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啊，对不对？还记得哈？那气息就是那一口气，你如何能确定你是活着？如果你有那一口气，你就活着，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讲的这一口气不是我们平常讲的我们要争一口气，有没有？这一口气你不用争你就有了，对不对？你如果这一口气没了，那你就死了，对不对？哎，所以你如何活呢？那就好好保存这一口气。谁给你的？我们神给我们的。好，结果这个孩子呢没有了气息，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从神那里差遣来的人啊，就先知的意思，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儿子死了呢？啊，这个妇人看到自己啊唯一的儿子那么死的，那当然就会埋怨嘛，对不对？那看得到人就跟人埋怨嘛，对不对？ 看不见人就跟神埋怨嘛，啊，所以随便要看到就蛮倒霉的哈。那这个本来三个人在一个屋檐下，那当然找先知啦，神人呐、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哦，神人你怎么那么残忍？没事干嘛跑到我家来？啊，那一般来讲，当人生病或者是死了，那么在犹太人或者这个地区的人，他们又认为是因为罪的原因，罪啊，其实很多人还是到现在还有一种观念，尤其犹太人，他认为生病是跟罪有关啊。所以你还记得当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没有？那他的这个门徒就问耶稣说：“哎，这个人是因为犯罪的原因吗？啊，有没有？”那耶稣说：“不是犯罪，乃是要显明神的荣耀。”还记得这么一段故事哈？所以生病或者人死掉，不决然是跟罪有关系啊，不一定是这样子，但也很有可能是跟罪有关系，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知道了，死是因为罪而来，对不对？生病也是因为罪而来，所以如果没有罪的话，就像神起初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是没有罪的。如果他们一直不犯罪，他们一直就有永生，对不对？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有什么？生命树，对，有生命树，对不对？生命树的果子你一吃，当然就一直有生命啊，那就是永生啊，永生。但是如果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就变成有罪了。那如果有罪又有生命树的果子，你看会怎么样？你有罪又有永生，那这种不叫做永生呢，叫做永死，永远都有罪，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人就不能再住在伊甸园里面去，因为你会吃生命树的果子，一吃不得了，有罪又永远不死，那永远有罪。所以神把人赶出伊甸园，这是恩典哦，这是不是恩典啊？你不要说被赶出伊甸园啊，很残忍啊，神对我们不好哦。 no, 那是神对你好。如果你身上长瘤的话，你要手术啊，是不是？你会怪医生啊、哦，很残忍，拿一把刀片往身上一直割，你会这样子吗？不会，你会感谢医生，为什么？因为把你身上的瘤一刀一刀把它砍掉。但是在被割的过程，好受不好受？一定不好受。但是结果是什么呀？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要看到那个远的地方啊、哦。好。所以他说：“神人啊，你为什么来到我这里？为什么对我们家这么残忍？如果你不来，神也许想不到我儿子有罪，他就不至于死。你懂这一句话的意思吧？今天因为神人来，因为你跟神太靠近了，所以神就知道了。啊，当然这个想起来也是一个无知的表现嘛。神是无所不知的。如果你真的犯罪，神怎么会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人在这一种丧失儿子的时候，他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了前好几年神在做一件事，什么事？神在供养他们，神的恩典给他们。在这样饥荒的年代里面，你在食物上毫无缺乏，对不对？那是恩典。但现在灾难一来的时候，这个灾难对他来讲太大了，因为他唯一的儿子死掉了，所以他埋怨了啊。19节，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把那已经死的儿子交给我。”其实以利亚碰到这个事情，他也不晓得怎么办。哎，因为我来了，哎，结果这个孩子死掉了。当然不一定是跟他有关系，但实际上我们来看的话，跟他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神要训练他自己仆人，不再在生活上，我们刚刚讲到生活上乌鸦叼饼，穷寡妇喂养他，在生活上他已经经历到神了，神的大能，神的供应，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生命的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他必须要经历的，否则他无法 承担在下来紧接的那个挑战啊。所以神训练的仆人是一步一步的，而且越来越严格啊。以利亚不晓得怎么办，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把那就从妇人的怀中把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真的，人的尽头看到一个死人在我面前，而这个孩子的母亲对他讲，你干嘛要来，人家怪罪他的，他也觉得真的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子，他也不晓得怎么办，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没有办法，他唯一能做的来到神的面前求告耶和华。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对不对？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非要到尽头的时候才来找神，我们可以早一点嘛，对不对？早点回来不是早点解决吗？所以给我们学一点功课，我们常常要先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到最后我没有办法了，用尽人的所有的办法，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什么办法？找神。那如果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中最后来找神还是有救的，对不对？最怕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最后绝望结束自己。有没有很多人这样子？
有
好多人，对不对？那是很可怜。有时候我们想哦，你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没有勇气回到神面前？对不对？啊，有人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没有勇气让自己活下来？死要不要很有勇气？
有。
哦，我自杀很有勇气，不信拿一把刀给你。哦，你要真拿刺下去啊，哎呀，好痛哎，对不对？啊，不容易啊，自杀是很有勇气的，从那么高的楼上跳下去。不得了呢，因为我站在高楼上我两腿都发软了，要把它跳下去，我太有勇气了啊！那你就觉得很奇怪，有勇气求死却没有勇气求神啊。好，以利亚就来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好像也有点埋怨了啊，怎么这家人真倒霉哈、哦？因为你叫我来，我住他家，结果他儿子死掉了，啊，你就降祸于他吗？啊，使他的儿子死了吗？啊，当然对神，也有点在问神了、啊、哈、哦，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也不懂啊。21节说，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人死的是灵魂离开身体啊，所以他跟神求这件事情，求几次？三次。求一次没有反应，求第二次也没有反应，要求第三次容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三次如果没有，那只好再去怎么样？继续求，对不对？那如果一直不让他起来呢？那是神的心意。对了、哦、真的是这样子、哦、有时候我们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活过来，对不对？但是神就是没有让他活过来，你要怎么办？甘心接受、哦、甘心接受。你千万不要说神我求三次你一定要让他活过来，让他活过来你就是神，活不过来哎，你不是神哦，那我这种心态就好像人家赌的感觉哈、哦，其实这是不对的心态啊、哦。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弟兄也是一样，因为一个姊妹啊，在教会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爱主，结果呢得了癌症，很年轻哦，以前还是篮球国手哦，啊、哦，很年轻就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有一次祷告会，他就非常热心的做刚刚我讲这样的祷告。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医治的主，我们宣告你的医治在这姊妹的身上啊！你必要让她活过来，成为教会活见证，见证这里真有你的存在。哦，这祷告真的很有力量，对不对？那下面讲说，如果你不让她活过来，你就不是神。哦，大家不敢阿闷哦，跟你讲，请注意哦，别人祷告你不一定阿闷哦，你讲阿闷代表，哎，你讲我都同意哦。等于帮忙盖章哦，那你小心哦。所以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 你邻里要敏锐，要查验。九个姊妹最后被主接走。那么在这次礼拜我们在想说这一个姊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发觉神没有让她从绝症里面复活过来是有神的美意，因为她在癌末的时候进到这个癌末的这个医院里面去的时候，迎着她在那里让很多她的病友们得救，她在那边传福音，他们得救了，很多病比他严重的比他轻的都早走了，而他一直留到最后。哇，他的生命变得非常的美好，这是神要做的，神要做的，神用他有限最后的生命来结许多的果子。诶，我们从这边看，感谢赞美主，他的生命如此的美好。其实说真的啦，人活得再久，最后难免怎么样，还是要死，对不对？所以生命的长短应该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能够长寿很好，但是如果你长寿却不能活出神的荣耀的话，说真的，你多活那几年做什么？就好像后面我们讲到列王记下有一个叫西西家的国王，他跟神求15年的岁数，对不对？但是那15年却是带来更惨的结果。如果15年那个没有求的话，他的一生哇是非常光彩的，就多了那15年却让他的光彩全部消失掉。那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难道寿命长就真的比较好吗？未必见得。我们应该不管是给我们长或短，应该是活出那个神的荣耀，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以利亚三次伏在这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22节，耶和华应允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哇，皆大欢喜，对不对？皆大欢喜。其实这个不但是让这个孩子经历从死里复活，让这个母亲也从哀伤中得到喜乐，最重要是让以利亚经历了死里复活的见证，让他真知道依靠的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其实最大的能力是什么？最大的能力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让人可以从那个死的咒诅里面出来。这是最大的能力，就是败坏那掌死权的，对不对？当然这个也是在预表耶稣的从死里复活。以利亚真的看到了死人是可以复活的，使死人复活是耶和华神的大能。人最怕什么？死嘛，对不对？如果你不怕死，那是敢死队，谁都怕你，对，军队你看军队都是敢死队的话，敌人都怕你，因为你不怕死嘛，对不对？今天以利亚真的看到一个孩子从死里复活，而因为他祷告，所以他知道是耶和华这位大能的神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那他还怕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神训练以利亚是从生活上的供应来训练他，在这里面看他亲身经历到神那个生命的大能。所以23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活生生的。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哇，再次经历那个信实的神，神的话是真的，真实的经历到。18章，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来了。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看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 过了许久，那过了许久到底多久？这边讲说第三年。那第三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干旱持续多久？三年。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看到，诶，好像不是三年哦，好像是三年六个月哦。讲义上有列了两个这个经文啊，列了一个经文哈，你看一下哈，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这是耶稣所讲的话。而耶稣讲三年零六个月，为什么这边讲三年呢？那三年神就下雨了，对不对？这个难道耶稣讲错了吗？耶稣会讲错话？哦，如果耶稣讲错话，你只要找到一句他讲错的话，这本圣经可以丢掉。为什么？因为耶稣就不是神了嘛。神可能讲错话吗？诶，我们检验他是不是神是非常严格的哦。只要他讲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这个神你不用信。为什么？因为他就不是百分之百。他就掺杂，对不对？不是百分之百的神，是不是神？不是神，这么严格哈、哦。圣经这么多年来接受各方的挑战跟检验，它依然成为这本圣经，依然是最畅销的一本书，没有改变过，千锤百炼。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谁？神。神不犯错，神也不乱做事，神更不会做错事。如果他会做错事，这一位就不是神。这么严格哦，啊，这么严格啊！现在竟然出现，哎，这边明明讲三年啊，这边怎么讲三年六个月？那如果我们再去仔细思想一下，天闭塞不下雨，不下雨 是马上干旱？不会吧？哦，我们再这样想哦，天不下雨，我都不下雨的，不会马上干旱。溪水不会马上没有，还是会有，对不对？前面在讲基利溪的时候，你还记得供应的时候，那溪水是怎么样？渐渐变少，少到最后没有溪水了，那才开始干旱。了解意思没有？所以那个不下雨到干旱还有半年的时间，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哦，所以也许有人，也许你看到这个会觉得怪怪的哦。那其实这是蛮合理的，这是可以解释的哦。好，第三年神的话告诉以利亚，你去。神的命令通常是简单扼要明了，很简单，不跟你讲废话。以利亚，如果你有空的话，麻烦你去哪里？神会不会跟以利亚这样讲话？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以利亚的主，对不对？主人对仆人讲话怎么样？明白，不是征求你同意可不可以，哎，神不跟你讲可不可以，神都是直接命令你去，很简单吧？哦，你看简单扼要，谁去？哎，就是你，对不对？你干什么？去啊？去哪里？很清楚哦，哈、哦。你去使亚哈得见你。亚哈是谁？以色列的国王啊，暴君，不是暴君，他太太是谁？耶洗别，耶洗别已经把巴利全部带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这国家已经是拜偶像的。看亚哈，哎呀，因为以利亚不祷告，所以天闭塞，不降露也不降雨，是你让所有干旱临到以色列国土来。现在你要看这一位国王不得了，你要冒生命的危险嘞，对不对？哇，这是很危险的任务哦，啊。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任务哦，但是神给你的，你去使亚哈得见你，也就是你要去见亚哈啦。啊，那我要降雨在地上，啊，我要降雨在地上。你看这个命令都是简单明了啊。好，神讲这句话，以利亚就去。哎呀，我们真希望神的每一位仆人哦，都是这样。神说什么话，你去我就去。但现在很多人说，神讲说你去。我不一定要去啊，哎，有啊，耶稣不是讲了很多话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边怎么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耶稣我们讲了很多年了，没有讲两千多年了，我想你看过这经文，听到这个经文已经很多了，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请问你去了没有？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知道。哎，已经讲那么久了，为什么我们还不去呢？对不对？为什么不像他啊？以利亚一听见神说你去他就去，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还会考虑，哎呀去啊很辛苦哎，对不对？那去又碰了一鼻子灰怎么办呢？这个传福音人家拒绝我很没面子哎，回来心情会很沮丧哎。但是你看看以利亚，我们看看以利亚啊、哦，去见谁？亚哈哎，亚哈是国王哎，要见国王容不容易？不信你去见奥巴马看看，不容易吧？啊、哦，层层关卡哎，他没有考虑太多。哎呀，见以色列国王不容易呢，那卫兵层层的关卡，我怎么过去呢？我就开始想啊、哦，不可能啊！即使见到了，这个他会不会把我杀掉啊？啊、哦？这个无冤无仇，这个要见面就很困难了。那如果现在这个亚哈一定对以利亚非常的生气嘛，对不对？那一见到我就把我杀掉怎么办呢？你也考虑很多，考虑到最后结果怎么样，哎，干脆就不去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这个以利亚去就去嘛、哦、所以一句话，圣经有一句话还蛮好，死就死吧。有没有听，有没有读过这句话？有哈、哦，讲这句话是很不是很无奈哦，而是说神，我把生命交给你，你要我死我就死，你要我去见我就见。怪不得神要使用以利亚。今天我们如果要被神使用的话，我们该学习以利亚的样子。神如何吩咐我，我就怎么去做，因为他是主人，我是仆人。仆人就有一件事情，忠心。什么叫忠心？神吩咐什么，仆人没有第二句话，不管你高兴喜欢厌恶通通好，就是遵守。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啊、哦！我们看别人很容易，诶，以利亚很容易啊，去就去嘛啊。那至于我啊，不太容易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学习啊。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那撒玛利亚指的就是北国以色列了，撒玛利亚就是首都嘛哦。有大饥荒，特别提出来大饥荒，其实我们知道是大饥荒，特别想到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面，大家一定对以利亚很感冒啊。亚哈将他的家宅厄巴底招了来，厄巴底啊，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厄巴底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啊，厄巴底。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所以敬畏神的人。当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哇，这一位神的仆人真是忠心，虽然他在北国做官，他也知道皇后耶洗别那么引进了巴利杀耶和华的众先知，但是他是敬畏神的人，就把这些先知把他隐藏起来。他都藏了多少人？100人呢、啊，还供应他们饼，供应他们水，可见他的官位应该也是不小，对不对？那官位越大的人，做事情就越谨慎。他为什么可以做那么高的官啊？很多做大官的人一定要知道主人他的长官的喜好嘛，对不对？所以要迎合才能做高官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厄巴底这一位这一位神的仆人啊，竟然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是冒生命的危险。如果他让耶洗别让这个亚哈知道的话，他是有杀身之祸的。他的荣华富贵可能就毁之一旦哦，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也付了相当大的代价，把神的先知把他藏了起来。 啊。好，亚哈第五节，亚哈对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的溪边，或者可以找着一些青草，可以救活罗马，免得觉得牲畜。你看亚哈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去找找吧，看看有没有水，有没有草，可以养活那些可以打战的罗马啊。所以他是心思没有看到神的手，他没有看到。今天神已经借着先知讲出那句话了，目的是让人可以回转归向神。今天不降雨不降露，是因为亚哈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的原因啊，是这个原因。但是亚哈看不清楚啊，不晓得是故意还是无知，他不去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那能降雨能降露的真神，他反而去到处找找看，还心中还是想到打仗啊，心中还是打想打仗啊。所以他说，或者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水草养活这些罗马啊，免得觉得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厄巴底独走一路。第七节讲到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哦，这个恰好好哦，把它画下来，那恰就是刚好啊，好像不期而遇。请注意，这不期而遇的后面是神的工作，因为神吩咐以利亚去见亚哈王，神吩咐了。以利亚可能也不晓得我到底要怎样见到这个亚哈王，不晓得用什么方式，但是神既然有吩咐，神就要预备环境，对不对？今天如果神呼召你做神的全职的这个仆人的话，神要为你预备所有的这个资源。今天神呼召你出来当小组长，神必然也真的会为你来预备所有的资源。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感动的话，你就凭信心怎么样聊了去，台湾话就是走了啦，拼了啦，神有呼召，神有话语给我，我就走了。当你一走，那约旦河真的就开了。但你注意哦，要有神的话哦，如果神没有呼召你，你就把他聊了去，那很惨 哦，神不负责任啊。我们的神是负责任的神啊，就是说神没有说的话，你不要硬要说是神给你的护照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祷告说，哎，神告诉我什么，那你要小心哦，是不是神告诉你的，还是你心中你自己的意识，你要小心哦。尤其到末世的时候，很多人自称自己是先知的一大堆，在教会里面你也会看到有这样子的先知，这样的先知叫做假先知啊，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真还假的？那你就要小心查验啊。如果在小组里面有人就说，哎，神告诉我什么，神告诉我什么，那我们要小心查验啊。说真的，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先知恩赐的显明的时候，要有牧者在场啊，做一种保护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先知团队服事，在那里也会服事祷告会，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才有先知服事，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要在教会的遮盖下来进行这个恩赐啊，免得有人假借先知之名，那么来说一些不是来自于神的话语，那这个对很多弟兄姊妹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就要很小心啊。所以那个恰，真的有时候你看到这种字眼的话很小心哦，恰神的工作，刚刚好。今天弟兄姊妹常常生活中碰到一些啊，刚刚好啊，今天刚刚好怎样啊，今天刚刚好就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啊。你要注意哦，那个刚刚好真的那么偶然吗？是不是神在借着环境来告诉你一些事情啊？厄巴底认出他来，就伏伏在地上说，你是我主以利亚是不是啊？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的主人，以利亚在这里。 哇，因为这个家宅又是跟我们看刚看到他跟亚哈的关系怎么样，非常密切嘛，所以两个君臣才会去找这个水草嘛，对不对？可见的关系非常密切，神就安排厄巴底，那么让以利亚有机会来跟亚哈见面啊。所以他这边讲说，我就是，那么你去告诉你的主人以利亚在这里啊。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呢？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的手里，使他杀我呢？哇，他就很紧张啊，他以为这个以利亚那么要开他玩笑啊。为什么？因为人一般人都找不到以利亚嘛，亚哈王一直要找以利亚，为什么？算账嘛，为什么让天不下雨？你早点祷告不就降下雨来了吗？啊，但是以利亚会随便做随便做这个祷告？不会，为什么？因为神没有话给他，但是现在三年之后神给他话，对不对？哎，他要降雨，神说他要降雨，所以这个时候有神的话，以利亚祷告天就下雨，所以是这个 moment。 但是在之前没有神的话，以利亚不会做这样祷告啊，所以亚哈急着也找他嘛，对不对？找他算账啊。那找不到他，找不到他，那你报说，哎，这以利亚在这里，那是一个杀身之祸啊。所以厄巴底才会讲这样的话啊。第十节他说，我指着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要去找你。就是亚哈王急着去找以利亚了齁。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国的人启示说实在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地方去。而你说你在这里，结果去跟亚哈王讲，而结果神的灵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亚哈王一来没有找到你，那我就人头落地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说这样子呢，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啊敬畏耶和华。哎呀，你是神人哦，我是从小就敬畏神的。耶洗别杀众先知的时候，我把耶和华100个先知藏了，那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面，拿饼跟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些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以利亚在这里，说他必杀我。也就是说，哎呀，你应该知道啊，我把这些先知都藏起来啊，如果被亚哈王，因为你说你在这里，我跟亚哈王讲了，如果找不到你，亚哈王把我杀掉，那100个先知怎么办？哎呀，你也是先知啊，大家照顾照顾嘛，对不对？15节以利亚说，我指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请注意哦，他用的词是亚哈得见我，而不是我去见亚哈哦。这跟神的吩咐是不是一样的？神吩咐说使亚哈得见你，对不对？所以他用的是这个，让亚哈来见你。好，16节，于是厄巴底就是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迎着以利亚。哇，你看到神的仆人多么尊贵，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真的不是以利亚去找亚哈，不是求见，不是，而是让世界的王来见神的仆人啊，因为有神的话，神的话就代表神的权柄，对不对？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能力就是这种权柄，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代表权柄。虽然在地上的王亚哈是有地上王的权柄，但是权柄必须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啊！如果不服的话，那么神会管教啊，神会管教。好，亚哈见了以利亚就说啊，使以色列遭殃的就是你吗？你看亚哈到如今他的心地仍然昏暗，难道他不知道今天干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心转向耶和华，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反而说今天是因为你以利亚啊，使以利亚遭是这个以色列遭殃的就是你，就是你吗？因为可见他不认识以利亚，没见过以利亚啊，但是知道以利亚的祷告太厉害了， 啊，就是因为你不祷告，所以干旱嘛，啊。神的仆人提醒他说，使以色列人遭殃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那这边非常清楚的提醒这位王，今天以色列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饥荒干旱，是因为你跟你的父家，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离弃神拜巴利。那如果要重新恢复的话，很简单，唯一的途径怎么样？把心转回来，是不是很简单很清楚？那就看王做不做啊。十九节，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那400个先知，使他们上加密山来见我。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以利亚的提醒这个国王亚哈有没有接受？没有，他并没有把心转回来。神也知道光是这样讲他也不会回转，所以神要用另外一个事情借着这个先知那么来做。他说现在在加密山我们来论剑吧，武侠小说有华山论剑，对不对？在这边我们在加密山上来见证一下吧，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先知啊，这个服侍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服侍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通通召集到这个加密山上来吧，我就一个人啊，我们那边来拼一拼了。20节，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二意要到什么时候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众民为什么一言不答？他们同样跟亚哈一样，他们拜巴利，他们是拜巴利，他们并没有把心转向神的面前，没有。我们可以说亚哈是心地迷糊，而以色列百姓也一样心地迷糊。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对百姓说的这么清楚啊，你们心慈二意要到几时？什么叫心慈而已？多一个神也无妨啦，啊！我拜耶和华，我也拜巴利。如果今天有关公，我顺便也拜一拜。只要有神，我就拜。台湾是不是很多这样子？国内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啊？我就多拜一个神嘛，今天碰到城隍爷啊，就拜一下。今天看到土地公，我也拜一下，就怕少拜了一个，反正多拜。多保佑嘛，对不对？到处拜。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有没有？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我，又侍奉马门，有没有？什么是马门？钱呐、这也是给我们很多这个我们细骨人一个提醒啊。我们不能又爱神又爱钱，无形当中那个钱就成为你的神啊，就是不要心怀二意的哦，真的不要心怀二意啊，要专一跟从神。可见以色列百姓就是心怀二意，而且说真的，爱巴利胜于爱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刚开始是有点代替，对不对？在北国，尼巴的儿子还记得谁吧？尼巴的儿子谁啊？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什么罪？造金牛犊，对不对？在两个地方，一个在但，一个叫在伯特利，对不对？他这两个地方，然后跟他们以色列百姓讲说，这个就是带领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也就用金牛犊 来代替神，用金牛犊来代替神。到了亚哈的时候，是把假神全部移进来了，从代替的光景进入完全的偏离啊。现在以利亚那么要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和亚哈王，让他们有机会回转过来认识这一位真神，所以亚有时候有在这个加密山的决战啊。好，众民一言不答，不敢回答啊，也不想回答啊。那我们看到22节，以利亚就是说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哎，奇怪，这个先知讲这句话也怪怪的哈、哦。他至少知道，除了他一个之外，还有多少个？还有100个，前面明明讲100个嘛，他知道了嘛，对不对？因为厄巴底已经跟他讲，我藏了100个先知，有没有？已经早就告诉他，但是他还是觉得我只剩下一个人。所以以利亚给我们感觉，他这个人怎么样？不是撒谎，他一定是很 lonely， 他很孤单，他一直觉得剩下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你看这基利西旁几个人，一个人，到了西顿去还是一个先知，对不对？他就像一个穷寡妇跟穷寡妇的儿子，所以一直觉得他是孤军奋斗。真的，我们在走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呀？自己是孤单的，会蛮孤单的哈、哦。哎，但是不要忘了哈、哦，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我们并不孤单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哈、哦，哎，我们是一家人。但是也不要忘了，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基督徒说真的，没有孤单的这个困扰，没有啊，千万不要让自己觉得太孤单。啊，你至少还有神啊！所以刘牧师讲的一个名词叫做“属灵的单身汉”呢，千万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属灵的单身汉。当你信主之后，你绝对不是单身汉，为什么？你一定有神与你同在嘛，你怎么是单身汉？对不对？再来，你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不要让自己孤单嘛。所以你们要参加小组啊！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一定要参加小组，你一定要属灵的伙伴啊，陪你一起走。免得你孤单，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最容易受试探。所以你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照理说是不孤单，但是你看蛇在引诱，哎，引诱谁啊？夏娃，对不对？那亚当跑哪里去了？亚当应该不是在旁边，对不对？他孤单，所以夏娃孤单的时候很容易受试探啊。所以不要让自己孤单、哦、你也会发觉、哦、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最容易做错事，对不对、哦、因为做坏事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的，对不对？有些小朋友晚上偷偷摸摸那个留意，他可能在做坏事，偷偷上网，对不对、哎、看一些不该看的，打一些不应该打的东西，对不对、哎、为什么晚上容易犯罪？黑，哎，黑，别人休息，我独醒，对不对？所以不要做夜猫子哈、哦，改变一下生活形态啊。基督徒叫做光明之子哈、啊，我们要常常在光明里面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他说：“耶和华先知只剩下我一个，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23节，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先挑选一只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面，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坛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愿那降火显应的神，那就是神。哦，现在有一个挑战，这是一个干旱的时代，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起在加密山上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巴利的先知有450人，我呢我就一个人。那我们一起来比赛好了啊，我们来献祭，然后你献给你的巴利，我献给我的神耶和华神，然后我们都不点火。那我们来看看，当我们祷告祈求之后，哪一个火降下来，那一个就是真神。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火，对不对？叫做圣火，圣就是分别的，不是地上的。地上的火叫什么火？凡火， 平凡的啊，那个繁火是来自于人的啊。哦，请注意哦，有神呼召的人跟没有神呼召人也可以把它分成了，有神呼召的人叫做什么人？圣人。没有神呼召的人叫什么人？凡人。我们不要这样讲啊，我们应该讲说有神呼召的人我们叫圣徒，好不好？圣徒会比较好讲。圣人，中国人讲圣人就是不是人哦。圣人就是超凡入圣，哇，那是啊。哦，我们讲的圣徒，圣徒的圣，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圣，圣是一种分别的意思。神从万人当中拣选了你，成为他的门徒，所以这叫圣徒。啊，所以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是不是叫圣徒？对，对啊，不要摇头，对，我们就圣徒。但请注意，千万不要叫自己圣徒，为什么？免得别人说不像。那我们是不是圣徒的身份？是，我们是门徒，我们是圣徒，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千万不要糊里糊涂就好。哎，我们当然是被神所分别出来啊。好，奏明回答说，这话甚好，太棒了，比比看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马上见真章啊。以利亚对巴别先知说啊，你们既是人多，就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不可以用人的火手去点火，看看那个火是不是从天上来的，天上来的火那才叫做真的神。诶，我们神的名字很多，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神是烈火，有没有听过？神是烈火啊，诶，这个火是干什么？火是带来审判，火也是带来洁净，有没有？我们常常有时候唱诗歌啊，求神的火来炼净我，有没有啊？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胆战心惊呢？会不会？还是很自然？哎呀，就求神的火来炼净我啊，好像非常容易。我每次唱到这个歌的时候，我都很害怕。哎，炼净的过程好受吗？就好像你跟一个医生讲说，请你把你手术刀往我身上砍吧，这样会比较贴切一点。神的烈火炼净是痛苦的，辛苦的，你的生命呢，那个被洁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为什么？因为首先你要看到你生命的脏，你懂这意思没有？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样还蛮好的，不错啊，这基督徒蛮不错的，但是当你生命里面那个残渣，那个脏的东西浮现出来的时候，你看到自己脏的时候，你会厌恶，那个是痛苦的。我们上次讲过彼得例子，有没有？当他真正认识到耶稣的时候，他一跟耶稣讲什么？主啊，离开我吧。为什么求主离开他？因为他看到自己真的是太饿了，不是肚子饿，是太坏了。所以当我们在真光里面被神的光一照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自己这么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在一个暗室里面呢，你看不到那个脏，突然有一道光线射过来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什么空气中的那个浮尘灰尘里面，哦，你知道，哦，我活的这一空间里面这么的脏，对不对？你那个时候觉得呼吸困难，哦，原来我呼吸都吸进这么脏的东西，有没有？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哎，空气滤清器。你还知道你外面吸的空气这么脏啊，对不对？如果这个光没有照进来，你觉得什么？ OK， 很好，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子？但是那光一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的环境这么脏啊。所以要被神炼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不要忘了，当我们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我们被炼净了，就成为什么？金金了，金金就纯金了，哇，那个是极其柔美的。所以为了那个永恒的喜乐，我们就轻看目前所受的什么苦楚。保罗是不是这样讲？哦，我看到将来要显在我面前那个喜乐，我现在所受的痛苦叫做什么？ 自战自清的苦楚。但是你去看保罗所受的苦，难道自战自清吗？哇，没有，那个苦没有一样我们能受的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个心智，当在唱诗歌的时候，哎，我们要好好思想那诗歌的内容啊，哎，所以诗篇也告诉我们要怀着敬畏神的心来服侍他，敬畏哦，服侍神不要随随便便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哈。好，那么26节，他们把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这牛犊就是要做洁净，然后把它切块，一块一块啊。那下面就要摆柴火了哈，把木材把它放上去。他们就开始从早晨到午间就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他们在所族的坛视为咏跳，哎，这个是外邦人拜偶像的仪式，唱啊跳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原始部落的民族，有没有常常围在火堆，有没有又唱又跳，有没有？那干什么？他们在拜神，哎，他们在拜他们的神，拜神的仪式就是唱歌跳舞踊跃啊，你接配那个鼓的声音，有没有咚咚咚咚，有没有就那边节奏啊，那边跳啊，哎，其实那个是拜偶像的仪式啊。而这个东西吸不吸引人？很吸引人呢，啊，不像我们要敬拜神，哎呀，战战兢兢呢，啊，随随便便能不能到神面前？哎，不行呢，只有谁才可以到神的面前？祭司，还透过祭司呢，还有一个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呢，哇！这要敬拜神还真的不容易耶，不像他们哎，摆个火那点燃起来就在唱歌跳舞，很容易跳完之后还可以吃喝玩乐，高不高兴？很高兴耶，对不对啊？吃玩乐就是喝酒吃肉，然后行淫乱，就是一步一步来拜偶像，他们就是这样子。结果从早晨到午间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的回应，他们还是在他所族的坛的视为咏跳。哎，到了正午，以利亚就嬉笑他们说，嘲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是谁？巴利。哎，你们的神啊，他是神。他现在讲反话讽刺他们，他或默想，哦，他为什么没有回应呢？因为他在默想，没有时间回应你们。或走到一边，那走到一边，有人说啊，他正在忙于内务啦，他在做他自己家里的事，没时间理你们啦。当然有人说啊，这个走到一边的意思是他正在大小便啦，没时间理你啦，哈哈，这样的意思，嘲笑啊，嘲笑。或者他在行路啊，他不在啦，他刚好不在家，到别的地方去玩了啦，齁，去做 cruise 的啦，齁，所以你找不到他的啦，齁。或者他在睡觉，所以你怎么吵他，他叫不醒就是叫不醒。啊，你们当叫醒他，你大声一点嘛，带着勇力的跳一跳吧。啊，这个以利亚就在嬉笑他们，这么久的他没有回应，大概是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吧。啊，28节，他们就大声求告，他们有多少人？450人，哇，那跳起来壮观了啊。壮观了，那个声音力非常大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哎，讲到这个，我们蛮熟悉的哈，这像什么？鸡头嘛，哈，对不对？鸡头就往身上砍啊、刺啊，没有流血啊，那很多嘛，哈，哎，这样才灵嘛，哈，见血才灵嘛，哈。哎，巴利他们也一样啊，哎，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晚祭下午三点钟啊，献晚祭，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哇，他们辛苦了哦，从早晨到午间，午间到晚祭啊，所以哇，这整整起码算起来大概6个钟头啊，又唱又跳啊，结果巴利不回应， 就是不回应啊。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去。其实也蛮深的一个含义，他在呼召神的百姓回到神的面前来吧。巴利不行，对不对？巴利先知不行，那你们过来吧。他几个人？一个人。那么想，以利亚面对这么多人，而亚哈王在场，也面对以色列众百姓，他为什么这么勇敢？为什么？神之前三年半的磨练，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不得了。我跟你讲，你要一个人站在这里，黄牧师的位置，对着大家讲话，容不容易？也许有的人容易，我常常在做这个报告，很容易啊。那有的人一上来，在下面都说很容易，一上来看到这么多人，昏倒了，脑筋一片空白。有没有这种人？有，还蛮多的。很多人在下面口才很好，一上来完全没有口才，吓得惊慌失措啊。一方面，黄牧师以前是当老师哈，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告诉我们，大四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教书只要记住一件事情，最重要，不要挂黑板。什么意思？我们听不太懂啊。后来老师说，不要让你的人挂在黑板上死掉了。也就是说，你要做充分的准备啊，课前准备，传讲的时候你要讲得清楚，千万没有东西一上来乱扯一通，扯到没有东西挂在这边，你看我，我看你，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把握一件事情，不要挂黑板，但是你不要挂黑板背后要多努力，对不对啊？黄牧师今天能站在这里，是经过我有教书18年的经验，好，我非常知道，我如果没有准备，我站在这边随时会挂黑板，所以我每次都很认真啊。我不晓得你们准这个读经读得怎么样，我每次要准备这个东西，我可能要准备20个小时，然后来跟各位上1个多小时。好，你就可以知道黄牧师不是聪明人，我不聪明，但是我很拼。真的，当你有准备的时候，你就可以讲啊。我没有准备的时候，我也会慌啊。你看以利亚，神如果没有前面的训练，说真的，他没有经历到神的那个能力，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他敢这样的一个宣告。虽然神已经有给他话了，要降雨啊，但是如果以利亚没有受过这样一个信心不断的提升的话，他也很难啊。以利亚对着众人，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他的敌人，没有一个是站在他这边的，没有。而他一个人敢面对450个先知，对的是亚哈王，对的是以色列这边悖逆的百姓，不容易啊。三十节说，来吧，来到这里吧，来吧，回转到神的面前吧。众民就到他那里去，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第一个，他重修祭坛，非常重要。祭坛是干什么？敬拜神，就是跟神恢复关系。他第一步做的，为百姓招聚神的百姓，先回到神的面前来重修祭坛，非常重要。因为原来的祭坛已经被破坏了，原来的祭坛已经被巴利的祭坛取代了，所以他重修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个石头。哇，这是干什么？要把神的百姓重新招聚回来，恢复那个一的见证。哎，还记得讲一的见证吗？神看以色列人不是看12个支派，不是，神看以色列是看成一个一， 所以神给十二个支派的祖先雅各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以色列。请注意哦，以色列是神给雅各取的名字。然后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成为十二个支派。今天南北国分裂，神允许，神允许让它分裂。这个一分裂，就是那个一的见证没了，破坏掉了。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变成两个国家分裂了。这是一个管教的过程，神容许。今天神借着以利亚来再次显明那个一的见证，摆了十二个石头。十二个石头，所以十二个石头代表一个一的意思。你知道这个时候是以色列的地方，以色列的国王在这里，以色列十个支派在这里，这个是要冒很大的危险，对不对？但是他不管这一些，因为神指示他，所以他取了十二个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所以叫以色列是代表一个一，神看这个是一个一的见证。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二细亚，可容谷种二细亚，二细亚大概是14公升哦。那么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肚切成筷子放在坛上面啊，柴上面。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跟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了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也满了水。诶，请注意，他倒了这么多水下去哦，你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环境啊？干旱饥荒啊。这个水很珍贵的，水很不容易。他说把水倒在哪里？坛上面，那个祭物上面，那个柴上面。哎，你知道哦，干柴才有烈火烧得旺嘛，对不对？干柴烈火嘛，对不对？柴如果遇到水的话就湿掉，所以要点燃容不容易？不容易。要从天上降火不容易的，你看巴力已经从早这个求到下午三点了，对不对？没有就是没有，要从天上降活下来不容易的，现在又让它更不容易，柴上加浇水，然后再弹的四水四周也浇上水啊，不得了。这个水第一个水很多，再来水是很珍贵，在那个时代非常的珍贵，因为是干旱，对不对？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哦？一个缺乏的时候，我们越愿意在缺乏的时候越摆上给神用的时候，这个神的供应是更大。就像那五饼二鱼的孩子，还记得吗？我记得这么一点，但没有关系，我有这么一点愿意拿出来。当然这个拿出来，这小孩子也很有信心，很单纯耶，这是妈妈给我的午餐呢、这个五饼是五个大麦饼跟两条小鱼啊，但每次开玩笑说五个大麦饼，就是那个五个饼是个大的麦饼，但实际上不是大的麦饼，是什么？是大麦做的饼，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英文圣经没问题，但中文圣经有时候哦，那个大麦饼很大嘛，所以五千吃饱不算什么啊。那实际上五个大麦饼是好小的饼，是一个小孩子吃一个简单的午餐哦的东西。这个小孩子要把它放出来，有没有信心？有诶，要很有信心，对小孩子来讲不容易呢。这是我的午餐，我拿出去我就没东西吃的呢。但是他愿意拿出来，耶稣拿了祷告祝谢的就发下去，结果喂饱了五千人。我很缺乏，我就这么一点点，但我这一点点愿意让神用的话，不得了，那就是五饼二鱼。水很珍贵，但是我把珍贵的水就献在神的面前，神就喜悦，雨就降下来了啊！我们就看到后面雨就降下来。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下午三点的时候，先知 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来行这些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其实他祷告这绕着一个主题，什么主题？我们再看一下，什么主题？使民的心怎么样回转？这民是什么民？以色列。我们以前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说亚伯拉罕、以撒跟谁的神？雅各，我们很熟悉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但是祷告的时候，他讲的是亚伯拉罕、以撒，没有问题，都一样。后面不叫雅各，叫什么？以色列。为什么讲以色列？恢复那个一的见证。神看重以色列，神看重那个以色列那个合一的见证啊。那么你可以看到，以利亚的祷告是一个贴近神心意的祷告，他真的摸到神的心，对不对？所以摆了12个石头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特别强调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哇，讲的是以色列神，是12个支派的神，要恢复那个见证，是神的百姓恢复一的见证，回转到神的面前。为了这个原因，求你应允我，从天降烈火下来吧，焚烧这一切。真的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必成就。我们看到祷告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他不是求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我看到这么多敌人，哎呀，我很危险，对不对？哎呀，等一下他们不用杀我，只要一个人吐一个口水就把我淹死掉了，是不是有这么多人？很可怕的一个环境。但是他不是求自己的事，他求的是神的见证。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哇，从天上降下圣火来，这叫圣火，从神来的，从神来的那叫圣火，烧尽了燔祭，也就是说那只牛犊全部烧成灰。燔祭是全部烧的意思，燔祭也是讨神喜悦的祭。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那个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个燔祭是要把牛全部烧光的，烧成灰，全部烧光，这代表全然献上。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这一个地方啊，保罗曾讲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没有？这是蒙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这个燔祭是讨神喜悦的祭，是全然的献上啊。所以每次我们在跟神敬拜的时候要全然，有没有？全然向你，我们唱得很轻松，对不对？什么叫全然向你？把我全人全心烧掉，烧在你祭坛上，毫无保留的，这叫全然了。哎呦，唱这首歌好喜乐，对不对？但你要想到更深一层的事情，被烧的过程容不容易？哎呀，痛苦哦，对不对？要全然献给神容不容易？不容易。然后也是刘牧师讲到说啊，为什么保罗讲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不是把我们心献上当作活祭？还记得吗？这是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把心献给神，但是我们人却很难把身体献给神，懂这意思吗？啊，神，我愿意来跟你亲近，我很愿意啊，但是我肉体软弱，一倒跪下来祷告就想打瞌睡。哎呀，我心里愿意跟你亲近，但是我肉体就很软弱啊，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呦，韩剧正要播了。 哎呀，我这个到底看韩剧好还是祷告读经好啊、哦、心里就什么挣扎。但是保罗说，如果你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身体自然献上，当我把身体献上的时候，我心早就献上，对不对？最难献的是身体呀、啊。啊，主啊，为你死都可以，有没有？某个人曾经讲过这个话，对不对？谁讲过？彼得嘛，对不对？耶稣这个在最后一夜之前，这个跟所有门徒讲啊，然后这个今天啊，你们要为我啊，众人都要跌倒。都要跌倒，彼得马上站出来啊，夫子啊，对啊，他们都会跌倒，至于彼得我呢，我永不跌倒。彼得讲这个话，有耶稣才紧着跟他讲说，彼得啊，今天鸡叫已先了、啊、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夫子啊，不可能，我为你死我都肯，有没有？耶稣对他讲说，彼得啊，这个撒旦想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啊，也就是撒旦也很想得到你们啊。然后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当你跌倒起来的时候，你要去兼顾那些弟兄。哇，耶稣讲这句话，他说，彼得你是会跌倒的，你跌倒之后你要站起来，当你从失败中站起来的时候，你要记得兼顾你的弟兄。这句话后来没有应验，也有通通应验的。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真不知道啊、哦！彼得也是一样，他爱不爱主？爱、哎、呀，耶稣，我为你死都可以，真的，死可以，但承认主不可以。为什么？那一天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耶稣被捕了，他也真的是勇敢哦，敢跑进去，其他门徒都跑光了。当时进到院子有两个人。啊，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啊，在圣经没有讲上是约翰，他进到院子里面去，勇敢。其他另外十个早就跑光光了啊、哦，很勇敢。但是就在勇敢里面，就看到那个软弱。当有人问他说：“哎，你是跟过耶稣的？”一个仆女，一个婢女。彼得马上否认：“哎，那个人我不认识。”后来又有人问他：“哎，你讲话口音？”加利利的人，你是跟过耶稣的？啊、哦，没有没有，我不用，我不是。连续三次，圣经蛮有意思的哈、哦。当他第三次否认时候，耶稣就从被审问的那个房间往外面看，看了彼得一眼，然后那个鸡啊叫了，鸡叫地开始公鸡在叫了，彼得怎么样？他就出去痛痛的哭了，真的痛痛哭了。耶稣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一直在想说，耶稣用什么眼光来看彼得呢？彼得会出去哭呢？如果耶稣换过来，这个眼神是非常的鄙视他，彼得你看嘛，我说你会跌倒你就跌倒，我说鸡叫三次你就会不认我啊，真的，你看嘛，我早就看到你是这样一个龌龊的人嘛。请问彼得会不会出去哭？不会，他会很恨，他反而会恨。所以那个眼神是什么眼神？充满那个怜悯，是爱的眼神，怜悯。彼得，我真的知道你会跌倒，我真的知道你会失败，但是我还是很爱你。我想是这种眼神，彼得才会出去痛痛的哭，否则他不会这样痛哭的。按照彼得那种个性是不会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有多么软弱，所以要全然献上，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啊！所以怪不得保罗会这样告诉我们：我要以神的慈悲啊，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这个经文我们要常常去读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啊，十八节说，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也烧干了沟里面的水。哇，不得了，这个火大不大？非常大。哎，这么大的火还射得这么准呢？你有想过这么准呢？ 没有烧到所有的百姓啊，也没有烧到其他地方，烧在哪里？坛上面。好，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神不务实不务事，而且他做事其准确无比，精准啊。那个火从天上降下来，那瞄准多厉害啊，哇，那比现在科技还厉害，对不对？现在科技要是这个像 GPS 也没有办法达到100%，没办法。好，我们的神在这么久以前就啪就是祭坛。哦，我们在想，哇，怎么这么准啊？你读经会不会胡思乱想？我有时候想到，哎呦，这么准哎！而这个以利亚站在旁边，怎么没有被波及到啊？那个火这么大，全部都烧干了，哎，全部都烧掉了，还这么准，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神是可信的，这么的准，神做事绝对不会做错事。今天如果遭遇到任何的艰难的环境，你放心，神不会随便乱做事，神也不会做错事。啊，如果神会做错事，这位神你不要信，因为他只要会做错事的话，他就不是信实公义的神。他只要做错一件事情，他就绝对不是公义的神，对不对？他也绝对不会是圣洁的神。啊，今天他之所以公义，之所以圣洁，是因为他是可靠的，所以你才可以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嘛，对不对？千万不要把你的生命交给别人，人不可能啊。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哦，那个人的心怎么样？回来了。但是有时候激情过后，恢复于正常，就是这样子。哎呀，我信，我信，又回去了。啊，就好像弟兄姊妹，主日说：“哇，热情的爱神了，敬拜神。”回去之后继续做凡人，有时候就这样子。有人变成礼拜天的基督徒啊，原谅我这么说啊，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不是有时候，好像常常是这样子。哇，礼拜天哇，热情的基督徒，平常冷冷淡淡，跟平常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哇，那这个就蛮不好的啊。四十节，哎呦，今天本来讲19章完了，讲不完了，我们把18章讲完就感谢主了啊。以利亚对他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一天之内，大大的得胜，战胜仇敌，而且是完全得胜，杀了巴利的先知。以利亚对亚哈说：“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鱼要降下来了。”降下来没有？没有。听到声音了没有？没有，因为有多余的响声。先知的宣告，为什么他可以宣告？因为是有神的话，请注意哈，我们敢宣告是因为有神的话，神说的话我就宣告。先知说有多余的响声，代表这个鱼要降下来了，而且是这样的鱼，大鱼，不是毛毛鱼，大鱼，多余的响声。亚哈就上去吃喝啊，这个国王你看放心的吃喝吧，鱼要降下来了啊。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刘牧师称他做生产式的祷告，有没有？生产式要很卖力，对不对？哎，可能弟兄不太了解哈、哦。这个姊妹生过孩子知道，如果你自然生产的话，最后那一口气要怎样？要憋住，用力把孩子生下来，这叫生产式的祷告，迫切，卖力。屈身在地，把脸伏在两膝之间，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去观看，说：“没有什么。因为加密山面对的就是地中海嘛，哦。”他叫仆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天象有什么改变呢、啊？他去看，没有，没有。来了之后叫他去，啊，如此有7次，哦，不得了了。你会不会怀疑说：“哎，神说要降雨了，结果现在我祷告了，他迫切祷告嘛？”以前说他如果不祷告，天就不降露也不降雨，现在他祷告了，应该降雨也降露，对不对？再说应该一讲马上降下来，没有，哎，他迫切连续7次，哇，这也是信心的考验啊，对不对？而且加密山上还有谁？一大堆人啊，呵呵，在看嘛，对不对？好，第7次仆人回来说：“我看见有一小片的云从海里 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啊，请注意，谁把手上去比比看，跟云比比看，有没有这样比法？不合理嘛，对不对？手掌大，然后云就有这么手掌大？不是的啦，什么意思？一个圆好像不是很大啊，就是我这样比哦，那个云的大小大概像我手这样子，懂这意思吧？啊，是从我的手这样看过去啊，其实云还蛮大块，但是这大块不是非常大啊，至少有云了。前面六次都没有，第七次祷告完之后，我看到了，看到有云来了啊。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雨很大的，如果再不赶快走啊，哎，这个车子走不了了。叫亚哈套车吧，那个车要做个盖子，免得下来把你这个网啊淋得像落汤鸡啊。赶快吧啊！霎时间，哇，神的工作啊，吓都吓死。神的工作一做的时候是霎时间，因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那个灵呢，原文叫做手，耶和华手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哎，束上腰干什么？办事嘛，哦，有力嘛，哦，真理束腰，我们束腰就有力量。奔在亚哈的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不得了了，人跑得比马还快，可能吗？可能写在这里啊，可能。如果光凭以利亚，可不可能？不可能。但是这边讲到什么？神的手在以利亚身上，以利亚身上，所以他奔跑比马还快，比这个王还要早到城门口。这是不是又一个神迹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以利亚经历了神大大的神迹。大大的得胜，对不对？故事还没了，请你们回家看第十九章。一个这么成功、这么伟大的先知也要跌倒，哇，非常精彩哦！以利亚的一生非常精彩哦。好，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十八章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看到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非常伟大、非常美好的计划。以利亚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主，你训练你的百姓用各样的方法来让你的这个先知的信心可以被不断的扩张，好在最后征战的时候他可以靠着你来征战得胜。主，我们正是把弟兄姊妹带到你面前来，求主也让我们经由学习，经由经历主你自己，让我们对你的倚靠的信心可以更加的被你扩充，好让我们在生活生命各个层面里面都可以靠主来得胜。主，把这样一个得胜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多多经历你的恩典，也成为你福音的出口。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